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家庭民主信仰。假如大家有书，可以看第72页的有自发和创造力。我们要培养孩子从小就有自发力跟创造力，帮助孩子发挥他们的天赋优长，敢于创新和尝试。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人很需要发展的一个优长。有人说中国文化很传统很保守，其中一个特质就是我们缺乏自发力跟创造力。我们尊师重道那是好的，在我们从前的教育的理论当中，尤其是韩愈的诗说，关于老师，诗说他说老师要来干什么？传道授业解惑。老师把道理告诉我们，把人生的道理世界的道理告诉我们，他传道授业，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做学问啊，做人啊，这一大堆的东西。解惑，假如我们有疑惑，老师也会告诉我们，帮助我们，这是很好。我们必须有老师，我们必须尊重传统。但是有人形容中国文化是一种超级保守的文化，是超级保守。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发力，没有创造力。假如大家看看从前啊，现在好一点呢。从前我们假如去看一些日本啊、欧洲啦、美国啦的精品店，精品就是精致的一些玩具啦、家具啦等等，他们好多花样。中国的东西呢，来来去去差不多的。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想象力好像不是太多。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性格，保守性格的一部分。所以从小帮助孩子有自发力，有创造力，有想象力，这是很重要的。怎么样做呢？那这里说，第一，要帮助孩子抗拒定型和僵化。抗拒定型僵化，不要盲从附和，对潮流跟传统都要批判继承，去无存净的态度。当然我们要批判继承传统，连潮流也是一样，很多人批判传统但是不敢批判潮流。有很多人完了，我抗拒传统等等，但是对潮流完全没有抗拒的能力，同样不好。所以帮助孩子抗拒定型和僵化，对旧的东西，对新的东西，对一切东西都如此。要看他们的本质，他们的意义，他们的价值，他们对我适不适合，不是大家怎么样说。父母老师说的固然不一定对，青年人同辈的潮流明星什么大人物伟人说的也未必完全对，也未必完全适合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个性，我们的兴趣，我们的人生的方向等等。所以我们要把传统把潮流都拿来被我用，而不是我为了他们而存在。不要做传统的奴隶，也不要做潮流的奴隶，那是抗拒定型和僵化。第二，启发孩子的想象力，比如说给他买一些可以启发想象力的玩具，看一些可以启发想象力的电影，帮帮他们去思考去想象。第三，画图，看图片，剪图，铁图，剪纸，着色，穿珠，装配玩具，砌模型，砌大型的壁画，索尼浇花，养宠物，玩沙等等，都可以启发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与其给他买一些现成的东西，不如给他买一些零件，让他们自己去把它转起来。给他买一盘花，不如给他买一些种子，让他去慢慢去浇花，看着种子的生长，花儿的生长等等等等。第四，跟孩子讨论对某些问题或者事物的不同看法和不同的做法，不同看法不同做法。比如说暖水壶叫暖水，当然可以保暖，但是呢也可以保冷，所以不要用被暖水这两个字来束缚我们的思想。能够保热的保暖的当然也可以保冷。手枪可以用来杀人，也可以用来自卫，当然也可以用来装饰做收藏品，当然也可以用来卖钱。军火商人发很多大财，就是卖军火卖手枪。所以手枪不要单单想它可以杀人，也可以来自卫的，可以保家卫国，当然也可以去攻击别人。也可以举一些例子，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从香港到上水，从香港到九龙，可以坐巴士啦、地铁啦、小轮啦、的士啦、火车啦、脚踏车啦，甚至走路也可以，或者各种不同的方法组合起来。或者我们可以请孩子说一说，现在我们吃饭吃面条，这碗饭这碗面条这个馒头要经过多少人多少程序才可以送到我们的饭桌上。让孩子去想去思考这些东西，其实也可以变成一个游戏，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猜啦想啦等等。第五，我们可以容许孩子适当的差一些玩具，不要说啊啦把弄破了弄坏了，不一定，有些东西可以让他拆一拆，看看玩具里面有什么东西，里面是怎么样构造的。第六，如果孩子做了一些确有创意但却是危险或者不适当的事，比如说某些游戏啦等等，你首先呢就要欣赏和赞美他的创意，然后才提醒他这件事的危险性。比如说你有一天回家一看门，突然间看到那个孩子把那个灯啦椅子啦桌子啦都叠在一起，然后他爬了上去，在上面不知道好像玩那些杂技一样，那当时你不要千万不要紧张，要不然你 一紧张你一大叫他就掉下来了，你就要好镇定的说，哇，首先欣赏他，哇，但是孩子你站得那么高，哇，好棒哦。然后你就要说，那孩子呢，但你不要动哈，那妈妈过来，你就慢慢走过去，慢慢扶他下来。等他下来以后，你就跟他说，孩子，刚才你的动作真的危险哦，尤其是爸爸妈妈不在，你这样做你掉下来摔下来了怎么办呢，受了伤，妈妈好担心哦，就鼓励他。但是首先你要先欣赏他，其实他也不知道是模仿什么东西，这是他的创意，这是他的勇敢，但是当然要提醒他很危险的。第七，让孩子呢有机会按自己的兴趣和倾向发挥他的歌唱、弹奏乐器、舞蹈、书法、绘画、武术或者体操等等的天赋，给他机会参加这样的学习班或者训练班。所以不要让孩子一天到晚都是学习温习功课啦，做一个书呆子。这些歌唱啦、弹奏乐器啦、舞蹈啦、书法啦、画画啦、体操啦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锻炼我们的孩子的天赋跟肉长，他们的创新的能力跟尝试的东西的。第八点相当重要的就是 要很耐心地回答孩子的各种问题，包括成年人以为是怪诞的问题。回答，当我们说回答孩子的时候，从前跟大家说过，回答孩子的问题，第一，不要有问不答，不要不回答他。有时候我们嫌孩子啰嗦就不回答他，但是呢，也不要有问必答。假如你有问必答呢，孩子就完全依靠你了，你必须用问来答，用问来答，不断地问他，帮忙他反省，告诉他几个答案等等，让他去选一个。所以回答孩子的问题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来帮助孩子去思考。所以我们就必须在小事上帮助孩子去多思考，发挥他的创造力等等。第九呢，给孩子讲一个故事的上半部，请孩子接着讲下半部，或者是跟孩子一起创作故事，每人轮流讲一段。比如说你根本就可以说啊，有一次有一个猎人到一个森林，他碰到一个野猪，然后那个猎人呢就怎么样，然后让他孩子继续讲下去。这种东西也可以发挥孩子的想象力，让他去想究竟一个故事可以怎么样发展下去的。第十，可以跟孩子比赛猜谜语。我看过一些孩子好喜欢猜谜语，他们比如说也可以从老师啦，从小的书里面啦看到些谜语，给大人猜，有时候大人猜不到的时候，他们真的很高兴啊。那这就启发了他的那种好奇心啊，那种思考力了。第十一，我这里呢有一个简单的活动叫能说会道，能说会道。家人个人每人画出一种物品，比如狗啦、树啦、屋子啦、房子啦、巴士啦、公共汽车啦、人啦、火车啦、山啦等等，然后猜拳决定先后的次序，由第一个人按照所画的物品讲故事，然后第二个人接上去，如此类推。比如说第一个人画的是狗，他可以说，从前有一只很可爱的狗，它迷失了路了。第二个人画的是一棵树，他就说，这只狗迷了路了，就走到一棵树下，那棵树有许多果子，如此类推。讲完了这个故事，可以再猜拳从头讲另外一个故事。父母可以按照情况给讲的最好的帮一个讲，我们开玩笑说这是叫胡说八道讲，所谓讲的好的标准就该当事先定下来，比如说趣味性大的、连贯性强的、有突破性的等等。第十二，也有一个活动啊，就是其实啊，电视游戏当中也有，现在很多中学生啊、大学生都喜欢玩这个游戏，那叫有口难言。有口难言，你可以用一些流行歌曲的名字、明星的名字、历史名人的名字、圣经的名词，比如说路加、加里勒亚胡、保禄亚当等等，或者是成语，比如说一箭发财、恭喜发财，或者是马到功成哦，等等等等，这是成语。或者一些地名、地方的名字啊，中国的城市啦、世界的大城市啦、首都啦等等，来做谜底。由一个人按照哪一个字来演出来，另一个人就猜他在演什么。如果家中有四个人呢，就可以分开两组来比赛。比如说当我们说是陆家，那个人就可以说竖起两个指头，那表示这里有两个字，然后说他就不能说话哦，但是可以竖起第一个指头，就表示第一个字。你可以用手势的表达出 鹿啊，找鹿等等那个啊鹿啊，然后你可以那个两个指头竖起来加鹿加等等，就是可以就是不用说话，就是用动作啦，用表情啦来表达，这个叫有口难言。当我们习惯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孩子真的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他们要表演的能力等等。第十三，带孩子去郊游，尽量给孩子解释大自然的美丽和多姿多彩，给孩子指出各种动植物的特色和用途，大自然的生态循环等等，让孩子多接触这些东西，多思考，不单单思考人的问题，也思考大自然啊，思考将来啊等等的问题。假如我们帮助孩子去看圣经的话，我们绝对可以告诉孩子，天主是最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造物主，我们要学习天主一样去创造美好的生命和美好的前程。可以跟他讲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三节，天主怎么样创造天地，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啊，我们也要创造。可以给他看列王纪上的第三章16到28那个撒罗满判案那个例子，那个例子很简单嘛，原来个母亲在生一个儿子，但谁都说啊，这个儿子是我的婴儿，那争不下的时候就到了撒罗门的面前，撒罗门就说好了，既然大家都认为孩子是他的，我们就把他砍开一半，你一人一半了就算了。这个不是亲生母亲的那个母亲说好吧，既然是这样我们大家都不要，那个亲生母亲就不一样，他说好了 啊不要了，都完全给他，完全给他。然后萨罗曼就知道那个不要孩子那个才是那个孩子的母亲，不是孩子母亲的那个母亲呢，就根本不管孩子的死活了。当我们看若望第八章第1到11节耶稣宽恕淫妇的故事的时候，也很耶稣他的决定也很特别，他既不必触犯梅瑟的法律，又不致损毁自己仁慈对待罪人的形象。那个故事很简单，那个妒忌或者不喜欢耶稣的那些人，就把一个在犯奸淫的时候的罪妇抓到耶稣的面前，要告诉耶稣按照梅瑟的法律，这种妇女该当被石头打死的，你看怎么样。假如耶稣说好吧打死他，那不行啊，因为耶稣平常说就什么爱啦宽恕啦这些东西，怎么可以那么残忍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呢？但是当耶稣说好了不行，放掉他宽恕他，人家就会说他触犯梅瑟的法律，不少梅瑟的法律，怎么一个公然就是犯奸淫的人也可以无罪释放。耶稣什么都没说，就在地下写字。当人家不断的吹破他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谁没有罪的拿起第一块石头向他打去吧。讲完了以后他不管他们，又继续在地下写字。那些人听到耶稣的话以后呢，一个一个地溜走，谁没有罪的拿起第一块石头，谁也不敢拿起第一块石头，因为所有人都是罪人，所有人都有罪。所以耶稣就用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救了这个妇人，不必触犯梅瑟的法律，又不致损毁自己仁慈对待罪人的形象。当然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奇案，比如包公的奇案等等，这些案件都可以启发孩子的想象力。假如孩子长大一点点，现在很多很多书都有一些帮忙我们去思考怎么破案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启发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创造力的。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孩子去祈祷， 这里呢，我举了个例子，就是这样的。天主，请你赐给我智慧，让我看到你造化的奇妙，生命的奇妙，让我找到改善生活的一切可能性。天主，谢谢你给我一双弹得好琴的手，谢谢你给我能够画出这么漂亮的画来，谢谢你帮助我能够在体育场上做得那么好，请你让我努力发挥你给我的天赋才华。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向天主说的事情。好了，让我们进入第三点，帮助孩子有自律的精神和自制的能力。这个目的是什么？是帮助孩子懂得自律和自制，自律跟自制，按照正确的规则办事，养成克己和忍耐的习惯，行善避恶，有择善固执的坚强的意志力。今天我们都讲自由，其实十分十分重要的就是自律。要没有自律的话，我们的自由就会变成放纵。我们也懂得自制，假如我们没有自制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快乐。天主教认为有四术的四种最重要的德性，术就是那个门的那个术，那个门不是要转吗？转门，把门撑起来，让门可以自由转动，那个术，那个中术，大家叫术。我们天主教说要四术德，要四种最重要的德性，那叫智、义、节、勇。智就是智慧，当然尤其是生命的智慧。义就是公义，就是正义，让我们度活一个正确的生活。勇就是勇敢，能够面对一切困难，能够抗拒一切的诱惑。智、义、勇。第四个十分十分重要的是节，要节制，能够自律。我自己认为节是一切快乐的泉源。你喜欢吃东西，那假如你不断的吃，你不快乐，你吃到很饱很饱的时候吃得下去的，你还是要吃，你不快乐。节是什么？适可而止。好了，能吃多少就享受多少，然后吃到饱了就放下，根本就不要吃。这种节才是一切快乐的泉源。要是我们不能节，不能自制，不能自律，我们根本不可能快乐。我们要考试，于是我们要读书，我们要弹一首好钢琴，所以我们要练琴，我们要享受食物，所以我们该当适可而止，不能我喜欢就做，不能我喜欢就吃，不能我喜欢就一天到晚的睡觉。这种自律精神和自制能力十分重要的。所以这一课告诉我们，我们要好好的帮助孩子从小懂得自律跟自制，能够按照正确的规则去办事，养成克己和忍耐的习惯，行善避恶，要择善固执的坚强的意志力。好了，至于那个具体的精神，具体的方法怎么样做，下一次我们再谈吧。好，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于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